大逆转，昔日中共老朋友集体跳船。俄罗斯越南打小算盘被制裁，中共划派正规军援俄。菲律宾驱逐103名涉赌涉诈骗的中国人。荷兰议会将安提法列为极端组织。突发小鹏飞行汽车相撞坠地。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据澳洲人报18号报道，之前长期持亲共立场的澳洲前总理、现任澳洲驻美大使卢克文日前公开点名批评中共，说中共是印太地区动荡的罪魁祸首，措辞比澳洲现任总理亚尔巴尼斯还要强硬。卢克文在华府透过视像向悉尼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指出，关于我们在印太地区所面临的动荡，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主要推动因素就是中国的战略、军事和经济上的扩张。卢克文发表上述强硬谈话的同时，澳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原本要签署的新防务协议被推迟，澳洲和瓦努阿图的防务协议亦受到干扰，外界质疑背后有中共介入。相比之下，阿尔巴尼斯因为顾虑双边关系，没有点名批评中共，还被战略专家指责。卢克文在演讲中直接点名中共的高额军费和经济威胁。中国国防支出持续快速增加，幅度远超其他国家，尤其是海军水面舰队，现在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几年前就超过了美国。并举例中共海军军舰今年二月环绕行驶澳洲大陆，并在塔斯曼海展开实弹演习，就是明显的挑衅信号。卢克文还表示，中共的威胁反而推动美澳加强联盟，并对澳英美三边核潜艇合作表达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卢克文过去长期被外界视为中共的老朋友。2008年他担任总理的时候，曾在北京大学以中文发表演讲，高调强调澳中命运共同体，还批评过美国对华过度强硬。后来卸任之后，他担任过多间与中共相关的智库和机构负责人，经常呼吁西方理解中国，甚至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他还呼吁外界不要将北京逼到角落。现在卢克文对中共态度180度的转变令外界诧异。有网友直言，他不是亲中代表来的吗？现在跳了船了。除了卢克文之外，态度转变的还有过去一向有亲共立场的德国之声。据德国之声15号报道，德语媒体南德意志报近日发表论文说，现在所有有关德国竞争力的讨论，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拿中国作为比较。在中国新的建设项目几个月就能够搞定，而在德国要几年甚至十几年。不过其实中国的速度并不值得羡慕。作者表示，在经济生活中，如果不计较代价追求速度，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中共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明明没有需求，但还要盲目上马项目，靠补贴吹大产业泡沫，最后产能过剩，企业陷入价格战和恶性竞争，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这一点在光伏、电池和电动车等工业领域尤为明显。作者直言，令中共史无前例快速崛起的这套体制，对德国来讲不是解决方案，而是一个警告。一个人亦可能以高速驶向错误的方向，陷入巨大的麻烦。另外，中共第二次世界大战叙事亦正被海外媒体公开落面。习近平不但在阅兵仪式上大肆宣扬伪造历史，在最近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还煞有介事总结九三大阅兵的所谓成功经验。人民报就事件评价说，连胡锦涛都不敢说的大话，习近平在阅兵仪式和常委会上就滔滔不绝了。更令人惊讶的是，习近平这番大话连瑞士都看不过眼了。 从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瑞士已经维持了210年的永久中立地位，在国际冲突中从来都不站队。但近日瑞士出版的新苏黎世报竟刊登题为习近平伪造历史的历史分析文章，当中是这样写的：中国对日本帝国进行了8年的抗战，仅凭一己之力，中国几乎无法战胜在工业、技术和军事上占据优势的日本。最终美国投下核弹后，日本投降，才结束了这场残酷的战争。另一方面，正是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在中国造成了真空，令蒋介石的力量耗尽，而使得共产党乘虚而入。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官乔治·海南1963年这样写：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很难想象毛泽东会取得成功。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认为，越来越多国家已经开始呼应川普总统，开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错误的世界走向进行纠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错误主要体现在打败了法西斯，就纵容并支持了共产主义建立起一系列的暴政，其中特别的是中共成为最大的极端主义暴力政权，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是最恶劣深远的。观众朋友，你认不认同盛雪女士的观点呢？如果你认同的请留言一，如果你不是太认同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早上起身总是觉得累，日头提不起劲，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一整日更专注更有劲。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长期以来，俄罗斯是越南的主要军火供应国，战斗机、坦克等武器装备大多都是来自俄罗斯。但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制裁，令到军火交易难以通过正常的银行系统结算。美联社最新披露了一份越南内部文件，当中突显俄罗斯和越南为了躲避制裁，已秘密建立了一套复杂机制，令越南能够利用能源合作的收益来抵消军火的账单。自由时报报道，据称这份文件是越南石油天然气集团在2024年向越南工业贸易部提交的备忘录，当中详细说明了这套机制的运作方式。越南会将位于西伯利亚的合资企业俄越石油公司的利润直接汇给俄罗斯，用来偿还购买武器贷款。而如果利润超过了还款限额，这部分钱会再转交给俄罗斯国营企业泽鲁别日石油公司。最后，泽鲁别日石油公司通过它在越南境内的合资企业，将等额资金转返给越南石油天然气集团。这样一来，资金始终在两国的企业体系里面兜转，没有任何跨境金融转账，表面上看只是石油天然气合作利润分配，实际上完成了军火付款，那就成功逃避了制裁了。专家指出，美欧虽然不断加码对俄罗斯的二级制裁，但类似这样的灰色渠道依旧在发挥作用。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说，以目前的状态，我认为除非今日普京受到很大的制裁，俄罗斯经济受到很大的伤害，这个才会令普京回心转意。另外 X 推主罗唱破幕推墙18号发表文章表示，得到一个惊人消息，18000名共军正以平民身份已抵达俄罗斯，北京接住就会派遣10-20万正规军，先以雇佣兵名义，之后以志愿军名义援助俄罗斯对抗乌克兰。就事件，有网友说，没有哪个这样下这个命令，将中国人的子女派到国外做侵略军，那些家长会同意吗？再说，军方也不可能答应，所以消息值得怀疑。 但台灣學者鄭蔭毛對事件並不驚訝，他說好早就聽聞中共派遣軍事人員去戰場觀摩，訓練實戰經驗，為將來武力入侵台灣作準備。加上目前俄羅斯而家財政短缺，徵兵越嚟越困難，普京又不願意發動全國動員。中共目前的戰略目標是撐住俄羅斯，將西方的注意力集中在東歐地區。菲律賓近日再出重拳，驅逐了一批涉及非法博彩和詐騙的中國公民。據菲律賓發行量最大的英文報紙《問訊者報》報導，9月19日，馬尼拉當局集中遣返了103名中國人，其中101人涉及離岸博彩和網絡詐騙，另外兩人因非法採礦被捕。他們已經被安排乘坐菲律賓航空的航班飛往上海。菲律賓方面表示，這次驅逐行動是幾個月來聯合執法的結果。之前警方對大馬尼拉、中呂宋、拉古納和宿務等地多次展開突襲，倒破了多處博彩和詐騙的相關據點，這些地區早已經被認定是犯罪的重災區。菲律賓反腐敗委員會副部長克魯茲在聲明中強調，這個向外界傳遞了一個明確信號，凡是在菲律賓從事非法活動的外國人都沒有立足之地。目前菲律賓政府仍在持續收緊對所謂離岸博彩的打擊力度，力求切斷犯罪鏈。據悉，菲律賓政府自2016年開放離岸博彩牌照以來，這個行業一直魚目混珠，很多中國人是通過中介非法招募入境的，拿著旅遊簽證就在博彩平台打工，一旦被查就會被認定為非法勞工。而且就算有些公司本身持牌，它的子公司或外判部門亦經常牽涉電信詐騙、洗黑錢甚至綁架，員工因為這樣同樣難逃被遣返的下場。荷蘭議會日前通過一項動議，要求政府將安提法視為極端組織。據悉，安提法是反法西斯的宿舍，這一表決引起外界廣泛關注。據荷蘭媒體報導，這項動議由反對黨領袖、自由黨黨魁華爾德斯提出。他在議會辯論中表示，所謂的反法西斯組織在荷蘭非常活躍，不單止威脅政客，還經常擾亂公眾活動，甚至恐嚇學生和記者。華爾德斯呼籲政府必須採取行動，參照美國的做法，將安提法列為極端組織。就在前一日，美國總統川普宣布將安提法定為主要極端組織。川普表示，安提法在美國境內的活動已經演變為嚴重威脅，尤其是在查理柯克遇害之後，川普決定採取這一措施。目前荷蘭的動議雖然已經通過，但還需要政府正式回應並決定是否執行。一旦落實，警方和司法部門在監控、調查和起訴相關人員時將會獲得更大權力。據悉，安提法是長期以來並不是一個有統一架構的組織，而是以鬆散分布的社群或運動存在。有專家指出，如果將這個鬆散的運動列為極端組織，未來在實際執行中可能會導致新的法律和操作上的爭議。近日，中共的長春航展發生一宗意外事故，兩架小鵬匯天公司研發的飛行汽車在彩排時相撞墜地，現場一度起火，至少有一人受傷送院。據悉，馬斯克五年前曾指責小鵬汽車偷了 Tesla 舊代碼。據科技媒體香港 Unwire 報導，16號當日在長春舉行航展彩排時，兩架小鵬匯天的電動垂直起降飛行器發生碰撞，其中一架墜落後起火，另一架雖然成功降落，但機身亦受損。網上消息說，這次涉事的型號疑似是小鵬匯天的陸地航母。 它是一种能在地面行驶又能飞上天空的分体式飞行汽车，飞行单元和地面车身可以自动分离和对接。这款产品原本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度大量生产交付，预售价大约是人民币200万元以内。不过这次航展彩排的事故令外界对安全性再度产生疑问，目前小鹏汇天方面还未作出正式回应。据了解，小鹏汇天是小鹏汽车旗下的子公司，近年来虽然开发出五种不同型号的飞行器，但亦频繁爆出抄袭的丑闻。2020年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就公开指责 Tesla 一名负责自动驾驶的工程师在离职前偷了大量源代码，随后跳槽了去小鹏。Tesla 亦立刻提出诉讼，怀疑小鹏拿走了核心技术。虽然案件最终和解，但因为小鹏早期的自动驾驶系统，它的界面和功能跟 Tesla 旧版本相似度极高，所以关于小鹏抄袭的质疑一直没有消散。2022年，一名叫张晓朗的前苹果工程师在离职前盗取了苹果自动驾驶项目的资料，后来这名工程师准备加入小鹏，但被美国司法部门逮捕并最终判刑。对于这次小鹏爆出飞行汽车相撞事件，有 X 网友讽刺说，爬都未学好又怎样学飞呢？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